好，感谢神，我们今天再次聚集在这边，特别是在放了两天的台风假之后，现在应该精神还不错才对啦。愿神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然后大家看了题目，大概猜到我们今天的进度了哈。这个哥林多前后书总共29章，终于要结束了。那后书今天应该是最后的四节了哈，13章的4节，一开头就是说还有末了的话。好，但是呢，其实我们在前书的时候，前书的末了的话，其实我们没有讲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先倒车一下。我们先回到哥林多前书第16章第15节。哥林多前书16章的第15节到24节，总共有10节。这也是前书的末了的话啊。那但是当然在这边保罗没有用上这样的词就是了。好，那在这边的十节里面，大致上我们可以分成3个部分3个段落。第一个部分是15节到18节，总共有4节。第二个部分是19节到21节，有3节。最后一个部分是22到24，也是3节，所以就4、3、3，3个部分。好，那第一个部分15节到18节呢，其实这边讲一件事情啊。15节说：“弟兄们，你们晓得斯提凡一家是亚该亚初结的果子，并且他们专以服侍圣徒为念。我劝你们顺服这样的人，并一切同工同劳的人。”斯提凡和弗图拿都并雅该古到我这里来，我很喜欢，因为你们待我有不及之处，他们补上了，他们叫我和你们心里都快活，这样的人你们务要敬重。好，这里这四节刚读过的，我想应该我们读完会有一个印象啊，他举出了有斯提凡等有3个人的名字。那这边保罗意思就是说，要我们留意啊，要顺服，要敬重。好，那一开始他讲这个雅该亚啊，雅该亚就是在第一章里面有提到的人。在第一章里头保罗有说，我不记得我有为谁施洗，在哥林多这个地方除了斯提凡一家。那这边又提到他说他是雅该亚初结的果子，那之前我们讲过很多次，雅该亚就是从这个希腊半岛的地峡，也就是在哥林多旁边的地方开始往南，这整片就是雅该亚。所以哥林多是在雅该亚，那他是在雅该亚这个地方最早信主的人。那这边特别提到说，他们专以服侍圣徒为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斯提凡他的这个侍奉。那这边我们要说一下这个服侍，服侍不是说当就是人家要什么给什么，这个服侍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理解的方式，就是他把一切安排妥当，安排妥当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服侍，就是说为了这个圣徒，就是意思也可以说教会啦，那他把一切就安排妥当，也就是让整个这个大家在一起是能够有规有矩，然后该有的要有，不应该存在的不存在，这样子。这是这边这个服侍，这个服侍。 所以其实圣经的里面的服事基本上应该都是这个意思，而不是说就一味的我们要去招待啦，或者是说要我也不晓得怎么形容，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啦。所以说我们不是像人家那一种要让你要一味的要讨好啦，或者是要的那种感觉，不是那样子。在教会里面没有那种服事哦，不要觉得在教会里面服事是长那个样子。在教会里面我们的目标是造就人，是要让在教会里面规规矩矩，所以所做的一切不是说我可以做我就通通不管三七二十一我通通去做。你要思考到我这样子做没有错，大家觉得很好，但是后果是什么样子不能够说我只是觉得很好，有钱我们就有钱来花，然后怎么样，不是那样子，那不是真正的服事，不是合圣经道理的服事这一点我们要了解所以在这边他们专以服事圣徒为念所以表示他的这个忠心他的也愿意付出。然后呢这样的人十六节保罗说你们要顺服这样的人那当然顺服，但是其实我觉得更好的理解应该说你们要去学他，你们要去看到他的这样的一个忠心，他所做的你们应该要看要去看要去学习。然后说我劝你们顺服这样的人，并一切同工同劳的人。然后十七节接着又说，斯提凡和浮屠拿都并雅该古到这里来，我很喜欢所以有三个人去到保罗那里这三个人当然就是哥林多教会的人，所以他们去到了保罗那里。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了大概哥林多教会的一些状况，大概也是这三个人带过去的信息了那这边他说他们来到这边我很喜欢他特别讲说我很喜欢，所谓的我很喜欢这个喜欢就是说很高兴我很高兴他们来到。然后呢因为你们待我有不及之处，他们补上了保罗后面讲这一句话，这句话的中文感觉好像让我们觉得说保罗好像觉得说哥林多教会对他招待不周所以这三个人来特别又来招待了那一下好像这个所谓的不及之处不是这样子这个中文我觉得就有点太过头了中文有点太过头了。这边他只是说你们有不足他说你们有不足不是你们带我没有带我这个意思在里面是你们有不足那他们把它圆满那什么叫做你们有不足呢我想如果我们从前面看过来而这个又是最后保罗所讲的话，我想我们可以自己想象一下大概意思就是说哥林多教会你们那么多的问题了但是呢还好我现在从这三个人身上看到还不至于遭到没有一个可以没有一个 OK 的啦那应该用这样子来理解所以他们把它圆满了，他们补上了是你们的不足，但是不至于不是说今天真的是糟糕到那种程度连一个还可以的都没有他们三个人来，所以我看到他们三个人来就会很高兴那后面又说他们叫我和你们心里都快活这个快活这个直翻的话应该叫做休息啦，不是快活啦，是休息啦。就他们叫我和你们的灵这个心理也不是心理是灵他们叫我和你们的灵能休息那如果一样我们看到前面的，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因为这个哥林多教会的种种的问题所以他觉得一开始我们打从一开始就会看到他是一个很 很生气的，然后也忧伤这个教会怎么会是变成这个样子。那但是呢，他们来到这边说，叫我和你们的灵能休息。啊，灵能休息就不再那么的情绪了，不再那么的忧愁了。那他这边说，这样的人你们务要敬重。啊，这又另外一个字，这个敬重在整个新约里面，这边敬重用到的那个原来的那个字，总共整个新约有40个地方，没有一个地方 翻成敬重的，没有一个地方翻成敬重的，只有这里。其他地方是什么？认识、知道。所以这里为什么会被翻成敬重？我觉得这个翻译的人有点自己的想象在里面。他说你们要知道，你们要去认识。当然你说敬重可不可以？敬重之前必然是知道认识。你认识一个人，真的觉得他有可敬重之处，你才敬重。而不是说哦，人家说哦，他这名声怎么样啊，然后你就敬重，那个叫做盲目啊，那个叫做盲目。所以我们看到前面在哥林多前书一开始就讲嘛，教会里面分争结党嘛，对不对？然后三头林立嘛。啊，有人说我是属谁的，有人说我属谁的。那但是这些人对他们所谓的这个头，他们到底又认识多少？那这一边呢，保罗就讲到这些人呢，你们要好好的去认识一下。所以综合着这四节讲起来，意思就是说你们要学会看人啊，要学会认人啊，要能够去看出谁是可以学的，谁是不值得学的。那这样的学习当然你要有一个基础在。那个基础是什么，我们留到后书再说。那总之在这一边保罗最后要讲的就是说，弟兄姐妹要学会看到教会里面值得你去学习的人，然后要去效法，然后要去做那一些值得去做的事。然后不要盲目像一开始一样，啊，我属亚波罗，我属保罗，我属谁，我属谁。但是呢，这些人不要讲说这个所谓的亚波罗啦、保罗到底好不好，光且不讲这个，光是连他保罗在讲什么他们知道吗？如果知道的话就不会有后面这些问题啊。显然的他连人家在讲什么都不知道，他 人家 要说的是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就在那边盲目。那保罗在这边就举了这三个人，就告诉他们，你们要学会这样的事情啦。那特别这三个人又不是那一些常被提出来的，事实上斯提凡啊、弗图拿都啊、亚该亚，其实全部都只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出现而已，我们在其他地方使徒行传也从来没有出现过。相对保罗、相对亚波罗，绝对是所谓的没有名的人物啦。但是保罗反而提醒他们，你们要学会去看啊，不是说哦，那名声怎样你就把它当成什么捧得就盲目的去盲目的去追随。要学会这件事情很重要。好，这是第一个部分。再来19、20、21就是问安啦。那问安的时候19节那讲到了说亚西亚。亚西亚就是今天土耳其的西边，靠近这个爱琴海的这个地方。那我们之前有讲过，当时候的保罗应该是在以弗所。那另外有一个证据，就底下讲的说亚居拉和百基拉并他们家里的教会。为什么？因为当时候这个本来亚居拉、百基拉是在以弗所的，可是后来在保罗他第二次传福音回去的时候，他们就跟着保罗去到以弗所了。所以很显然这又是另外一个证明说保罗当时应该是在以弗所的另外一个证据。那所以亚西亚就是指着在以弗所周边的这些教会，然后这边问你们安，因为主就多多的问你们安。然后20节 众弟兄都问你们安，你们要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二十节也说我保罗亲笔问安，所以这个部分就是问安。那这边我特别要讲一下，就是二十节后面有一句话，就是说你们亲嘴问安，务要彼此务要圣洁，这是中文的翻译。那我们也常常之前还听到过对这样的解释，就是说那什么亲嘴圣洁不圣洁的问题啦，所以这个翻译根本错误啦，直接了当讲这句话，它其实应该直接翻译你们要用圣洁的亲吻问安啦，你们要用圣洁的亲吻问安。所以它的重点是问安，没有再跟你分什么圣洁这个亲吻要亲嘴要不要圣洁的问题，里面完全没有谈这件事情，是说你们要用圣洁的亲吻来问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风俗习惯就是会这样子嘛。那我这个五月份去到美国出差，然后我们跟我们的那个我们配合的这个厂商要做一些讨论，然后呢因为第一次见面，以前都是电子邮件的往来，然后呢那一天就当场在会议室里面就碰面，然后对方呢看到我们一走进去的时候呢就远远的就这样手就走开就过来，然后就这样拥抱这样子那对方是一位女士那在我们如果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我们就会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子呢？那在他们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啊，没什么好。那当然这个东西到了这个华人的社会里面，就会把他觉得说怎么可以这样子。所以可能翻译的人就觉得说亲嘴问安可以，但是要圣洁一下但原来没有这个意思这个所有的不止这里，在后面后书也有讲到，也是一样的。我们等一下这一节后书的这个第十三节我们就不讲了就这句话我们就不讲了，就是没有所谓的彼此务要圣洁这句话它就是很直截了当，就是说你们要彼此问安，然后用圣洁的亲吻问安那这是基于这个整个社会的习惯。那我们当然今天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就没有这种习惯嘛那没有这种习惯的话，你就不要硬把它加上去说所以我们现在呢也要用亲吻的方式来问安，那就错了，那就完全是错的了问安，但是就用我们的方式去问安，不必这个圣经这样讲所以这个我们看圣经要能够去区分一下那这边的问安我们要对应到前书一开始前书一开始讲到说这一封书信写过去的时候是写给哥林多教会，对不对？但是还记得吗？在一开始他说写给哥林多的这个教会蒙召做圣徒的圣徒，第二节圣徒。那我们当然知道在后来我们看到在这个书信里面指责了这个教会非常多的地方，但是不管如何还是圣徒，所以不管前面的责备怎么样子，但是弟兄姐妹还是问安所以这边这个问安就有它的一个重要性在。好，那这个是第二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就是22节到24节，这边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主必要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与你们众人同在，我在基督耶稣里的爱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那这个这一笔二十二节的这一笔在一般的书信里面我想我们会觉得很奇怪你都已经结束了都问安了，怎么又现在又神来一笔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那这个摆在最后面，所以这又是另外一个我们在看前书的时候你可以知道保罗他多在乎教会的这种状况，前面已经责备那么多了，最后还是要再讲一下那这边说若有人不爱主什么叫做不爱主，什么叫做爱主我们今天时间可能会不太够，我就不再翻了。主耶稣曾经讲过什么样的人是爱神的人， 啊，还记得吗？就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不是你去做什么事情，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是爱神的人啊。这在约翰福音里面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所以用这句话你来看，若有人不爱主，就是什么？若有人不听神的话，那不就是在讲哥林多教会吗？啊，所以这边也等于是最后的提醒了啊。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主必要来啊，主必要来。其实这个中文翻主必要来，它其实可以另外一个翻译说，主啊快来啊，主啊快来。那是不是一种说保罗觉得说，神啊你自己来处理吧啊，这个问题你自己来处理吧啊。好，那当然不管如何啊，我们就是最盼望的就是神要与我们同在啊。那神与我们同在这件事情，在后书最后结束的时候有告诉了我们秘诀啊。好，那这就是前书的结束。好，那我们现在就回到十三章最后的四节，哥林多后书十三章最后的四节。啊，就是十一节，十三章的十一节，十一节说：“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你们亲嘴问安，务要圣洁，众圣徒都问你们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好，这三节。那这个十二十三我们就不讲了，好，刚前面已经提到过了，是一样的。那十四节我也不特别提，只讲一个地方啊，只讲一个地方，就是圣灵的感动。这个感动应该是团契，不是感动啊。这个我们很喜欢圣灵感动，但是事实上如果我们因为中文感动的意思，我们都可以体会嘛，中文的感动嘛，这个我们这个到年终的时候办公室里面啊，就是会这个大扫除嘛，那大扫除那一天呢就会叫所有的人都离开办公室，然后有时候我们就开玩笑啊，这个感人的事件，感人，就当然我们开玩笑了啊。一则是被感了嘛哈，一则是不用待在办公室里面也挺感人的啊。感动，感动好像有一个力量让你动啊，感动，这是中文嘛，这是中文嘛。可是其实在至少在新约里面，所有的中文翻译成为圣灵感动的那一个字的，只有一个地方有中文那种感动的意思在里面，其他的全部都没有，其他的全部都没有，只有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在彼得前书，我们今天不讲。其他的地方 是怎么样？它是按照原来的意思是说在灵里，所有的只要在新约里面中文翻译成为圣灵感动的，它原来的字就只有在灵里。所以比如说启示录啊，启示录那边约翰说被圣灵感动，其实是说在灵里，约翰在灵里他看见的异象是在灵里。那在灵里当然你可以说啊，这不就是圣灵感动吗？但是我是觉得它的意涵想象应该不太一样吧。在灵里就是说我们人是属物质的，所有的灵的世界我们是看不到的，我们是不会有知觉的，但是当神要让你看到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神在灵里要呈现给你的，或者在灵里给你的想知道的明白的那种东西，跟我们觉得说哦，灵今天好像人家灵敲我一下让我知道一件事情，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事啊。 但是呢，我们因为受了这个中文的这种影响的习惯，我们常常都很希望圣灵感动。那是因为圣灵感动就很这个嘛，特意嘛，对不对？有这种经验就非常的棒的感觉。但是我们其实常常都会在灵里啊，如果我们好好的祷告，然后神赏赐你智慧，就是在灵里啊。所以这个感动这一边，而且更何况在这边十四节的这一个，十四节这个圣灵的感动不是这个字，不是在灵里，他说圣灵的团契。那圣灵的团契这边，我们从前面看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啊，在这个恩惠呢啊，在前面其实也有讲到啊，这个恩惠就是神救恩之下啊，神救恩之下让我们生命得着更新的那个恩惠啊，而不是我们很直觉的那个恩惠。所以边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团契啊，与我们众人同在啊。所以就是我们希望我们都常常都是跟神都是有关联的、有连接的啊。好，即便哥林多教会啊，甚至于到最后保罗都觉得说啊，他必须做处理，但是呢啊，同样的处理的目的是为什么？不是为了感人啊，处理的目的是为了让他回转啊，回转之后就与神有连结嘛。好，那所以我们这个十二、十三、十四我们就先处理掉。那最后我们就要来讲十一节这个末了的话啊，末了的话，这个书信写完了，最后末了的话啊，末了的话，如果是我们一般我们的书信，可能末了的话只是所谓的什么，就是形式嘛，只是样子嘛，对不对？哎呀，不管前面怎么样，我来收个尾好了啦哈。但是在这边保罗的这个末了的话可不是这样子哦，这个可以几乎说是整个保罗所要讲的话的最精简的总结啊。那这边讲什么？他说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啊，要喜乐啊，这边讲要喜乐。那什么喜乐啊？当然这我们都会讲啊，喜乐就 happy 嘛啊，很快乐嘛。但事实上是这样子吗？其实保罗讲的那个喜乐哈，不是单纯这种感官上面的这种所谓的很快乐这样子哦。保罗的喜乐哈，其实是有基础在的哦。那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或者甚至于我们可以讲整个新约哈，整个新约有两卷哈，特别讲到喜乐，其中腓立比书啊的中心就叫做喜乐。腓立比书它的中心就是讲到患难中的喜乐啊，当然那个患难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啊，当然也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事情啊，那是腓立比书。另外一个以喜乐为中心的是谁？就是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的喜乐出现的字呢啊，出现的字的次数呢，跟腓立比书不相上下啊，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他也是在强调喜乐。可是他强调喜乐是什么？他强调喜乐是大家可以因为被劝诫了之后能够回转的那个喜乐，也就是回到神所要的状态，回到那个真理上面去的那样子的喜乐。所以这句话呢，就跟那个底下哈，不是有一个要受安慰吗？啊，要受安慰。前面说你们要喜乐，然后后面说要受安慰，啊，要受安慰。因为你们能够被安慰，才值得喜乐啦。简单说就是这样子啦。那这个安慰这个字，啊，安慰的这个字呢，啊，跟它是一个动词，这里的安慰是一个动词。但是其实这个字的那个形态，字的字根呢，跟那个约翰福音十四章主耶稣说我去就要差保惠师来的那个保惠师，其实是同一个字来的， 动词是这一个，这边用到的这个安慰的这个字，变成一个名词，而且是指到一个角色的那个名词，就是约翰福音十四章讲的那个宝惠师。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是说 Kratos, Parakletos, 那个就是宝惠师。那在这一边的这个安慰就是 Parakleo, 所以它是同一个字来的。好，那既然是这样的话，这边的安慰就不单纯是我们很直觉就是那个安慰哦，其实应该更准确一点，应该叫做劝慰，有劝，甚至有提醒，然后当然也有所谓的安慰。如果你忧伤是安慰，但是有错误也要提醒你，也要告诫，这样子整个起来才是这里讲的说要受安慰的这个字的这个意思。那如果能够在真理上被劝导被安慰的话，那当然就能喜乐啊。所以这里的喜乐讲的是这样子的，不是说哦，我们大家每天都这样子傻笑啊，坐在那边傻笑就叫喜乐啊，那个感官的那种东西不是圣经要讲的这个喜乐。那这当中有一个字，就是喜乐和受安慰的当中有一个字叫做要做完全人。这个脑补太多了啊，不是了啊。他说要被修补。做完全人这个其实是一个被动啊，是一个动词，它的被动式啊，它用被动式的表现方式，就是说你们要被修补。这个耶稣的门徒们不是打鱼的吗？那他们在福音书里面有记载过，他们曾经怎么样，在岸上捕网。那个捕网那个动作，那个捕的那个动作，就是这一边这一个字啊，要做完全的，就是你们要被修补，要被修补，不是说你自己主动去做完全的，而且这个还是被动哦。所以你这个修补是被修补，不是你自己很厉害你有办法去修补。然后那个后面要受安慰也是被安慰被劝导的意思，所以这两个都是被动式啊。所以表示保罗要讲的就是说，我们是有亏欠的，我们是有不足的，我们有诸多地方是不好的，所以需要被修补。但是你肯不肯被修补？很多人是不想被修补的哦。我们今天的人很多人是不想被修补的，一被修补就哇哇叫的啊。但是保罗说要被修补，那特别是这一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更是需要修补啊。那所以保罗说你们要被修补啊，所以不是这里的要做完全，当然你修补完就完全人了啦，是没有错啦，但是你已经跳过了啊，已经跳过一大段了，要能够被修补。所以这两件事情是我们啊今天的人其实也应该要去学习的啊。其实我们每一次的聚会应该理论上都是在被修补才对哦。甚至我们有的时候有遇到一些事情，然后有长职啊，有传道，甚至我们旁边的身旁的弟兄姐妹来跟我们提醒，其实都是在修补耶。但是我们有多少人接受修补？这是我们要好好的去思考啊。然后再来说要同心合意啊，同心合意它其实本来是用更白话一点讲啊，当然同心合意没有错啦，但是它其实更白话一点讲，然后说想同样的，想在一个地方，不要你想这边他想那一边，我们要想在一个地方。当然我们如果再去细究的话，这个地方是什么？这个地方当然就是真理嘛。如果大家都想真理，就同样的地方了嘛。如果离开真理之后，当然就你的我的大家都不一样嘛。哦，所以我们之前有讲过嘛，那个约翰福音第四章，当主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如何敬拜神的时候啊，那一边讲中文中文是翻译成心灵和诚实。我想我们已经很多领会者都提到过了，不是心灵和诚实啦， 心灵和诚实就是个人。当我们讲心灵和诚实就是个人，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心灵和诚实，但是你的心灵和诚实和跟我的绝对不会一样嘛。所以每一个人都在用心灵和诚实的时候，大家意见就差别越来越大。但是其实不是，那边是讲圣灵和真理啊。我们就是要回到圣灵和真理，把自己要拿掉，我们必须要把自己拿掉，我想什么不重要，问题是真理是什么，我们要想这件事情，大家才会想在一起。当能够这样做的时候，就同心合意了。然后要彼此和睦啊，彼此和睦，或者也可以翻啊，就是要平安，要平安。平安怎么来？平安就是大家能够想在一起嘛，然后你能够被劝导嘛，你能够被修补嘛，才能够有平安嘛。啊，他说当我们这样做了之后呢，这边就说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所以我们刚刚讲啊，我们都希望神与我们同在，怎么样神才与我们同在啊？不是你祷告的时候神与你同在啦，如果你没有想要被修补，你没有要被劝导，你不在圣灵和真理里头，你没有办法在真理里面得到平安，你没有办法因着平安得到喜乐，如何神与你同在啊？所以这边这些话其实对哥林多教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当然同样的今天对我们也是一样啊。所以从这一个这里所讲的五样的事情，我想两件事情，因为这个它是备啊，所以我想特别去提啊，也就是说我们其实第一步可以开始啊，提醒自己的，我们有没有在被修补？当你要被修补的时候，你首先要去认识到你的亏欠在哪里，你缺欠在哪里。如果你自己一直认为我自己很 OK 的话，你就不需要修补啦。那你任何的要修补你的都发挥不了作用，为什么？因为你觉得我很 OK 啊，我很 OK 啊，我有什么需要修补？但是事实上是这样子吗？这个约翰不是提醒我们吗？如果有人说自己没有罪，就是没有真理了。好，所以我们要回到这件事情。那前面也告诉了我们，很多地方都也告诉了我们，我们要有那个自己，我们自己每个人自己都要有那个反省机制在自己的里面。我一直觉得没有反省就没有信仰，没有反省就不会有真正的信仰，因为信仰就是要改变我们。如果你没有反省，你不可能被改变。圣灵是我们要去顺服，圣灵会提醒你，圣灵会告诉你什么，但是如果你不顺服，你就不可能被圣灵改变。这是如果有圣灵同在就一定可以被改变的话，那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骂的那一些人在骂假的，那些人没有圣灵吗？所以有圣灵是我们要去顺服圣灵，在圣灵和真理里面来被改变，来被修补。要做到这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反省，用真理来反省，那么你就会在圣灵和真理里头，因为你借由真理来反省的时候，圣灵就会产生它的效果来，就会改变。所以如果我们可以这么做的时候，神一定是与我们同在的啦，一定是与我们同在的。好，那我想这样子我们哥林多前后书就全部讲完了。那刚好很凑巧的感觉，那个我们第一次哥林多前书查经第一次开始是在2020年的7月，今天是2024年的7月，刚好就4年。这当中我们历经了这个疫情，然后也经历过了一些事情。 那经由这样的查考下来，我不晓得我们大家藉由这样的查考对我们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或许有人会觉得，那这是因为人，因为是我的缘故，所以我的表达方式，我所强调的东西，可能就会有人觉得不适应，不喜欢，但是这都没有关系，大家知道吗？因为我是对神负责的，我讲错了，神要来给我打屁股，但是重点是，大家回到圣经里面来，我们在聚完会之后，你曾不曾经回去再把圣经再自己好好的再想过一次？然后你有没有从圣经里面再去想一下，我们在聚会当中听到的，我从圣经里面看到的，有没有我自己需要去改变的地方？如果没有的话，说老实话，我这四年真的是白干了。但是如果有，感谢神，我想我们就是要这个样子。任何一个人站在这边都是没有用的，因为我们都是人，我们都会有错。但是你绝对不要因为谁站在这里讲的话你动不动听，你觉得习不习惯，那些都 无所谓，都不重要。你觉得他是很糟糕的人都无所谓，但是只要他今天讲到的圣经里面的话，请我们大家自己好好的去把圣经看清楚。当圣经你看完了之后，如果你接受，你也不要觉得这个人很厉害，因为他一点都不厉害，因为若不是神能够让他明白的话，他如何讲得出来？所以他一点都不是。但是那就是你知道你该怎么往下做的重点。但如果你看完了之后觉得他根本是错的，你这个人根本讲错了，说老实话，你应该来找我讲。好，我一直打从第一次开始直到今天，我一再强调，就是有问题请来问啊。但是直到今天没有啊，那没有，那没有有两种意思嘛。第一种意思就是懒得跟你说了，第二种意思就是说我接受。好，那如果接受的话，是不是我们接下去就要改变呢？那如果懒得跟我说的话，我希望他这个我们要。弟兄要彼此相爱嘛，不要放着我这样子去沦亡嘛，好不好？能够提醒提醒我，我到底是哪里错了。我想我们都是，圣经就这么一本，写得清清楚楚，我们都会知道的。那重点就是我们这样子来看完，我不想我们大家觉得是怎么样子，就是说啊，这个哥林多教会真是有个糟糕烂透了，怎么会这样子呢？还是会觉得说，哎，今天我们有没有像他们一样呢？我一直感觉到我们的一种气氛，好像就觉得说，哎，我们今天很 OK， 圣灵同在的教会，一个属神的教会，那圣灵引导，所以我们是很 OK 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其实应该还可以。但我想提醒大家一件事情，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一章。我们先看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德默士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第二节，天啊要听，地啊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我的名却不留意。好，第二节第三 节我们大概很清楚了，应该不是好话吧。好，那但是我要请大家留意的是第一节，第一节以赛亚他说，这些信息什么时候来的？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好，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地方，耶利米书第一章，耶利米书第一章，我们看第二节，耶利米书一章二节， 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好，这两个地方我想要提醒大家什么呢？第一个，以赛亚他说他开始得到预言，神跟他启示在什么时候？他说从乌西亚王约坦雅是西西家。那在第六章，以赛亚书第六章有特别讲到说，当乌西亚王崩的时候，他看到了异象。所以神什么时候开始跟这个以赛亚讲话？在乌西亚王崩，约坦他的儿子约坦接续王位的时候。如果你去看到列王记跟历代志的时候，你应该要知道约乌西亚跟约坦那个时候，他们两个圣经评论他们是在神眼中行看为正的事。我们是不是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先知的预言呢，应该就是乱七八糟，所以神这个出来发警告了。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这个预言是从乌西亚约坦的时候开始呢？那更不用讲后面还有一个西西家，这几个不是我们都放在嘴巴上面是一个好王吗？为什么神的话语是在这个时候出来的？那再往后面看，我们刚刚读到的这个耶利米书，刚刚我们读到说这个耶利米开始领受讯息是在什么时候？这个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大家知道约西亚在位13年的时候是什么事吗？同样的，请大家去看一下这个列王记下还有历代志下，那个时候是约西亚做王之后已经6年了之后呢，他开始洁净圣殿，然后在6年之后他又干了一件什么事情？他又干了一个从来都没有过的守逾越节。这个好不好啊？棒不棒啊？但是神的话什么时候开始讲？就是在这个时候。然后如果我们还有印象记得的话，同样的，在列王记跟历代志里面讲到说，所罗门王建造圣殿完了之后献堂，然后还做了一个非常非常的这个有够经典的祷告的，结果祷告完了之后神怎么跟他说啊？神跟他说，我接受你的所建的殿，将它作为立我名的地方，但是后面讲，如果你们后面不听我的话的话，你们偏离我的话，我甚至于我不会管这个殿还存不存在。大家在普天同庆的时候，大家在很兴奋的时候，神是跟这样跟所罗门讲话的。所以我们外在看到的这一切不应该阻挡我们把神的话放在心上，甚至于仔细的再瞧得更仔细一点，去看看我们现在还有什么地方是亏欠神。如果我们因为说你看他这个殿多大，你看他我们做了什么事情，然后不去做这件事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们不会走到哥林多教会这样的状况里头去呢？所以我想最后在这个哥林多前后书的最后就用这样来跟大家分享那总之我们希望的是，我们读圣经，我们来参加聚会，每一次都应该对我们有所作用，而不是当成一场演讲，不是当成为别人听的，听完之后跑去跟谁讲说你看刚才台上就在讲你啦。如果你曾经这样去跟人家讲的话如果你是讲这样的话的人，我告诉你，第一个死的就是你。圣经的话不是为我们每个人讲的吗？怎么会为别人听呢？我希望我们查考完哥林多前后书，我们真正的能够对我们是有用的，能够对我们能够与神亲近是有帮助的。愿神带领我们一起唱诗106首。 是我救主，真是苦，主因为我受死救赎我罪恶，所以我时常快乐。耶稣拣选我做他门徒，我要被释迦奔天路，遵从主的教训，圣灵的引导，主必是我的永福。我是耶稣门徒，必顺主的命令，凡是主所吩咐我要听，因主一切吩咐皆与我有益，所以我时常勉励。耶稣拣选我做他门徒，我要被释迦奔天路，遵从主的教训，圣灵的引导，主必是我的永福。我是耶稣门徒，在遭难之时，救主必定保佑看护主日。我是尽了害物，我是与死兵，我不怕云阻照应。耶稣拣选我做他门徒，我要被释迦奔天路，遵从主的教训，圣灵的引导，主必是我的永福。耶稣门徒传扬真福音，是靠圣灵能力常帮助，我必尽心竭力，昼夜都勤劳，直到胜过享用了。耶稣拣选我做他门徒，我要被释迦奔天路，遵从主的教训，圣灵的引导，主必是我的永福。请坐。好，我们刚刚唱这首诗歌，我们是主耶稣门徒。我曾经问过人家这样一个问题啊，你觉得你是基督徒还是基督门徒？我不知道大家知道我这个问题的意思吗？今天的基督徒一大堆，但是有几个是真的主耶稣的门徒呢？如果是主耶稣的门徒，应当如何？刚刚这一边讲哦，我们自己唱的哦，是我们自己唱的哦，唱诗就是祷告哦，你已经这样祷告了哦，遵从主的教训，圣灵的引导，那才是主耶稣的门徒。不是把基督徒三个字写在脸上，然后看起来一个基督徒，但是事实上，神说我不认识你啊。我们今天查考了哥林多前后书，也到此结束了哈。那借我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就容我就现实讲一些话。跟你说，前后书里面讲到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教会要造就人。我们所做的一切，不管你做什么事，只要在这个教会里面，你就是要造就人。但是呢，我们却眼睁睁的看着很多事情是不造就人的事情不断的在发生。我举一件就好了啊，其实也不是举一件，就是特别要讲这一件，就是我们现在在整间会堂这件事情，我们整个过程到现在，我不晓得大家觉得我们有在造就人吗？ 我们是从一个最根本的一件事情想起。松山教会走到今天这么久以来，不管到今天这个样子是好是不好，大家各自觉得都无所谓，但是你觉得它是好也好是坏也罢，请问是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会堂长成这个样子所以它变成这个样子吗？我想这个答案应该 不难才对嘛。可是我们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面却斤斤计较，甚至于不惜去伤害人呢？我们可以，我不讲别的一件事，光是第一件事情哦，讨论了半年不能够有结论哦。我告诉你，这个在外面的任何一个组织都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这充分的表现出什么？表现出在这里呢，没有人负起那一种做决策承担的责任。那没有人负起做决策承担的这个责任的时候，就必然有人在受苦。然后甚至于我们还可以在大家努力了半天了之后所得出来的结论，可以因为少数人就把它推翻掉。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这就是我讲，我们常常把听的道理跟我们实际的作为是分开来的，这是精神分裂嘛。我们不要讲真理，不要讲真理，就用世间的规矩就好了。世间的规矩在教会里面都不能够执行，民主的程序居然到了教会里面会被扭曲掉。那还怎么来讲真理？大家都可以表达，但是表达你要抓住时机，你要适当的表达，该你表达完毕，已经过了那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顺从，我们就应该要接受大家。难道我们一个人的意见一定比大家好很多吗？那如果我们那样子，其实我们就是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因为你的心灵诚实 很简单很直接了当，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坚持着自己心灵和诚实，但是没有在圣灵和真理里头。那更何况我们在这当中，因为我一直没有参加一些会议，因为说老实话，最终最终它要变成什么样子，其实在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一点都不重要。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嘛，对不对？神对所罗门的警告在什么时候？在圣殿建完了之后。甚至于我们如果去看这个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以色列信仰的高峰在什么时候？就是在圣殿建好的时候，之后就一路往下滑。我们大家自己去看历代志上、历代志下，写得清清楚楚的，就一路就在往下滑。所以难道我们是靠这个吗？所以为什么我们投注那么多心力，然后在那边，然后要让它变成这个样子？然后更糟糕的是，我们就这样一群人，就如同四世纪里面讲的，国中没有王哎，我们半年多了哦，做不出决策了。然后我们斤斤计较在一些，我们不晓得我们多得一些少拿一些，或者我们哪个地方一定做成什么样子，对我们将来信仰有什么样的帮助，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难道我们的信仰真的会因为这个东西在哪里，因为我们多了哪一块，我们就变得非常好吗？那如果不是，我们今天为什么放弃掉造就人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查完了哥林多前后书了啊，那也最后也是保罗末了的话，也是小弟末了的话，求神带领我们大家能够有神赏赐属灵的智慧，让我们知道教会应该要怎么样走，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应该在乎的是什么，让我们做一个 主耶稣的门徒。我们一起来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好，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边。然后对过去四年来你有不明白的地方，我还是随时希望大家能够提出来，甚至于不同意的都没关系，请直接找我说啊，让我能够矫正我的错误啊。那也愿神的圣灵带领大家啊，让我们有归向神啊，专心侍奉神的心智，然后带领我们的天国路。我们请一起起立，互道平安，哈利路亚。